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啊。那今天照例的是要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Hello， 云聪早安。
Hello， 大家早安。
好，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哦，难得看到那么的清清爽爽的很简朴的一个封面，然后呢讲到的是经济的短缺问题，远远的看到一个苹果。是在讲的苹果的产业链吗？
不知道。地球
啊，这个对这个苹果呢，仔细看是一个地球哦，所以呢，但是它画成一个苹果，是不是有一个影射啊？但是它讲的短缺是指不只是高科技的产业链的短缺，不止，是整个的供需问题吗？
对啊。
OK，
所以它这一期的封面言简意赅，就是这三个英文单字的 shortage economy， 好，所以要来看起来是一个短缺的经济。
好，所以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说短缺经济？它基本上是从总体经济角度来切了啊。我们先把时间回到2008年那场金融风暴。因为那场金融风暴的结果造成很多家庭欠钱的欠钱，房子被拍卖的被拍卖啊。所以整体的经济状况是一个紧缩的状况，是一个需求面出问题的状况。所以需求面，我们知道经济必须有资金投入才会活络嘛啊。
对。
但是呢，在2008年那一场金融风暴之后，你看民间大家债务这么严重，就算房子没被拍卖，也非常的紧张，所以节衣缩食，所以民间的消费减少。
那种什么餐风露宿的啦，搭帐篷的啦，变成游牧民族的啦，其实在尤其在美国，对不对？特别明显。
对，然后企业也是，那因为经济环境如此，企业当然也不敢投资。那政府呢，也想办法，可是不行，政府要想也在紧缩。所以你看，当政府、民间跟企业都在紧缩的时候，所以当时那几年，我们其实一直很担心的就是需求出问题。OK， 所以政府尽量的放松银根啊，想办法鼓励你们、刺激你们消费，有没有哈？但是今天的这场今天的这场经济问题或者危机，其实出在相反的方面，就是供给面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次我们其实看到 spending 花钱的潮回来了。OK， COVID-19 之后，我们先来看到政府疯狂的在撒钱。
对啊，其实也是在撒钱啊。
是啊，所以全球统计下来，政府各种的纾困方案啊，从台湾到美国啊，总计至少10兆美金。总计10兆美金。
下到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市场里面。
是，然后民间老百姓拿到了各种的补助，然后但是过去这段期间因为被关在家里，只能上网购物，可是累积了很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能量，无处可发。
花钱的渴望，
对，要出国，要买机票，要买东西，对，都没有。企业现在也看好了这个，尤其疫情期间，一些很多高科技业大胆的在投资啊。所以他是说，我们现在出现的状况是需求 so powerful， OK， 导致直到供给现在跟不上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很多地方都缺货，也是这个原因嘛？
对啊，你看嘛，你看3C产品现在需求强烈成这个样子，即便是疫情期间，上学的上学，上课的上课，都需要用到电脑，都需要用到很多的3C 设备。但是呢，半导体晶片短缺，还有服饰业其实也是，就我们看到很多亚洲的工厂。其实南美洲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也还是产业链的问题啊。
是的，
对，因为先前我们有讲过，像越南就很明显，像是当台湾跟大陆很多的这些代工厂、纺织厂、制鞋厂都搬到了越南这些地方的话，越南最近前段时间疫情一起来之后，制鞋产业跟成衣产业影响最大。
没错
，
对。不过除了疫情之外，经济学人他这个专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点出了。这个新进的原因之外，两个更深层的原因。第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大家已经想不到减碳政策。OK，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各国包括尤其是欧洲走得非常的积极，就造成了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碳排放的价格不断的飙升。大家知道碳价格的飙升，它影响的就是整个企业的成本。所以尤其所有的国家，尤其欧洲开始它不再想要增加自己的高污染产业，不想增加高污染的发电，所以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发电量一定会受到限制。
现在就是啦，很明显的欧洲天然气缺嘛，那中国大陆的话是电缺啊，
没错，所以一旦电量受到限制，生产一定会受到限制。那过去呢，既然这个市场不行，这个地方缺电，老子把工厂搬到不缺电的地方可以吧？其实30年前有这个选项，但是现在在全球的减碳目标底下，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中国也这样，美国也这样，欧洲也这样，所以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划算，然后又能继续生产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全球的这个减碳政策造成的供给 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反过来说啦，因为最近我们谈这个有关于中国大陆的限电，还有欧洲的这个天然气风波，其实谈了几次哦。反过来说，所以其实问题是你要减碳这个目标，我觉得是必要的。你观看今年的极端气候，你就会知道说，对人类来说，如果我们的各国的政府还撒手不管，还这样子延迟不断的往后 delay 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话，其实地球会完蛋的。但是也因为看得到这样的一个限电的问题，等于是绿能发展没有有来得及跟得上，所以导致的目前看起来，你刚刚讲这个短缺问题，你必须要解决嘛，否则经济就垮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就变突然间回过头来去救经济。所以你减碳的目标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前段时间好像大家因应这个气候变迁，所有的国家都觉得，哦，我要拼命表现自己的这个良好的世界公民的角色，尤其如果你要带头展现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强权的话，你更要设定一个很漂亮的目标。但转眼之间发现你根本连目标都没办法达成。你现在看起来减碳，我觉得缘木求鱼，你喜欢的成语缘木求鱼，不是刻舟求剑。
啊，那个背景是我之前用错了一个成语，结果现在被蓝轩逮到小辫子。不过话说回来，所以现在还是有人，包括美国很多的右派，就觉得这个所谓全球暖化啦，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对对对，这是川普那个时候主政的最常用的逻辑嘛的说法嘛。
因为其实朝这个方向去哦，其实如果你是先走了再生能源啦，等等，接下来电动车啦，大家相信我，电动车现在听起来很好，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没完没了。对吧，你看包括将来的车子，你看就等于就像一台手机，会动的手机一样啊，你所有的软体都掌握在人家手上。就像现在你开电动车就知道了，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主机宕机没办法连上网，你车子的发动跟使用其实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再来加上你整个过程中你的轨迹其实都在人家的掌控之中。
是啊，
你的车子不再是你的车子，就像手机一样啊，你时间到了它可能怎么变慢啦，怎么充电变充了变慢啦，不再是你能掌控的了。就像现在很多人时间到了觉得啊，反正我手机也慢了，我换一台新的吧。所以未来换车的频率可能负担也会更加重的。不然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总之我要讲的是减碳这个政策，不管它是阴谋还是真正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总之现在已经造成了接下来这几年的经济会出现所谓的短缺现象。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我坦白讲我是有点惊讶的啦。一开始我惊讶于中国大陆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呢定出这么的宏伟的减碳政策的背后其实没有精算出自己可能能够有的能源，但后来发现原来不只是中国大陆，连欧洲也是。所以你会发现说人类这段时间发展的这么的快速，然后呢以为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所以当你这个经济不断的发展，你以为你有余裕来快点进行一些负责任的对于地球的一些修补，但后来发现原来竟然没办法。那这边我们只好继续的、你要说怎么形容呢，糟蹋这个地球吗？还是继续的只好还是先把这个经济的问题把那边问题给搞好之后才能够回过头来去做减碳，是这个意思吗？就比如说减碳的目标势必在未来这些年要放缓。
有机会我们再另辟专题来谈谈减碳这件事情哦。我经济学人点出的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他说是保护主义。为什么呢？因为要知道，其实在这过去这三四十年间，我们全球在谈到贸易政策的时候，其实大家有志一同，都是朝向更全球化的方向去的。所以在不管是贸易政策的拟定，还是贸易谈判的进行，其实专注的是怎么样让全球的供需更有效率，怎么样让全球经济更有效率的再去运作。所以怎么样做更好的分工，这个孟加拉你诚意做得很好，让你尽量的做，墨西哥诚意做得好，让你尽量做，这个美国可以做汽车，欧洲可以做高等的汽车，中国可以制造大量的这个3C跟日常用品。所以我们全球基本上是朝着更有供需有效率的方向去努力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家在进贸易政策的时候，很多国家在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不再只是那么单纯了。相反的，他们要顾到环保标准啦，刚刚我讲到啦，他们要顾到地缘政治的角力啦。okay， 所以你看现在拜登也都穿规登水啊。对，他最近就说这个川普当时对中国定下了19%的关税，他又维持啊。他当然说啊，你可以申诉啊，你可以自己再申请，但基本上还是维持啊。所以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保护主义，他认为是造成很多的国际之间货物流通出现障碍，进而导致短缺的重要的深层原因。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些现在我觉得是因为多空的一些变数通交织在一起啊，所以让这个事情突然之间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那如果说当疫情慢慢过去之后，我期待也好奇有没有有可不可以让这个所谓的 shortage economy 会稍微的缓解一点点，好歹这个原本因为疫情而断裂的这些产业，它的供给上面会不会来得好一点？
有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也继续很多人担心1970年代的那个超级通膨，也比较松解，就严重的通膨啊，因为在那段时间物价天天在飙涨啊，这个加油站都在排队啊，大家就怕很快就在涨价了。
但是经济成长又很低，就停滞性的通膨
是，所以大家很怕那样的历史重演。但是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他说 ，for now 目前看起来那种失控式的通膨不至于发生，不至于发生。这个也许大家听了有放心一点哈。而且接下来冬天到了啊，基本上能源的价格可能会因此再往下滑落。OK， 明年呢，当疫苗越来越普及，亚洲的工厂会渐渐的复工。解决了因为停工所造成的短缺的现象。接下来的明后年，很多的国家撒钱的行动师出无名了，开始要收网了，所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钱流通在外。你看相反的要开始再回收了，因为你过去撒那么多钱怎么回来，所以英国要开始加税了。你看，接下来你看像几个大的市场，尤其像中国，现在恒大事件爆发之后，其实整体的需求看起来在未来这两年会进一步的萎缩。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了这几年，你看这两年尤其 COVID-19 期间，很多企业尤其高科技大量的投资，那大量投资如果在未来这两年三年甚至五年以上都会渐渐的转化成供给，都会转换成生产力，所以当供给渐渐提高的时候，物价也会顺势的缓缓的维持啊，所以这个是它比较乐观的部分。但是整体来说，他说刚刚讲的那两个深层的原因 they are not going away，不会离开，不会那么容易消失了。你看能源政策，因为能源政策现在其实比较怕的是很多的国家的政府拿捏不当，因为的确很难的。你往这个过度积极的再生能源来去开发，但是如果未来当然顺利可以产生足够的发电量也就罢了，但如果不行呢，你很可能未来还得再积极想办法搞回这些老路，以因应电力的需求。
是吗？这个就是很明显，像台湾也是一样，在对岸也是一样，我觉得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你想中那么的，
对啊，
那么的快嘛，就是我们都可以去画一个大饼，或者我们都可以说去许诺一个很棒的绿能的未来，但后来发现就来不及
呀，
就没有想中来的那么有效率。
是啊，所以保护主义其实也像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氛围底下，看起来短期内不会这么容易消失啊，所以它既然会持续是所谓的 shortage economy。
OK， 所以唯一可以稍稍乐观的是在疫情那一部分啊。疫情如果过去之后，那产业的供给产业链稍微起来，供给多一点点，然后我们的需求部分就是银根稍微收一点点，或许会好一些些。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现在全球面临的，确实哦，我看非常多的一些专家很担心哦，很担心的一个状况。我们休息，待会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啊，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那另外一件大事情，在这个整个的数位世界当中，在整个高科技的产业里面呢，就是脸书。脸书的话，过去一个礼拜呢，显然的啊，这个受到重创。一个的话呢，是因为呢宕机啊，这个六个小时之内大宕机，大家再次感到对于脸书的粘着度啊，就没有脸书，有些人觉得活不下去啊。那台湾幸好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在凌晨入夜之后凌晨的时候发生，所以我觉得比较不会像欧美国家在白天的时候感觉到震荡那么大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又是另外一个冲击，就是你即便对它很粘着很需要，回过头来看，脸书真的有负担起它该负担起的责任吗？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他的前产品经理那出来呢揭露这个脸书在过程当中他把自己的利润看得重过于所有的一切，包括对于年轻人青少年以及青少女在这个外形啦减肥啦自杀啦等等的部分这个几乎是视若罔闻。那再来的话就对于一些假消息仇恨新闻等等，他其实能够去改善，他却因为利润的关系而放弃做更多的一些修正。这确实是我觉得很糟糕。很糟糕。
其实脸书这个事件过去这个礼拜我相信大家都讨论很多也都看很多了包括经济学人也不例外。我觉得很值得在我们这个节目再谈一下为什么？因为我想如果将来历史回顾探尤其是如果脸书因此而 开始往下滑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场2021年的十月风暴会是非常重要的 turning point。这一次的事件当然两大事件，第一个就是10月4号那个大宕机，整整六个小时，你可以想，它是从美国时间11点左右开始，白天早上，
所以就是我们的晚上11点，
这些幸福睡着，你没有受影响？
我当然没有啊，就算白天我也未必受影响。
对，但是我有一些夜猫子朋友是真的会受影响，而且美国朋友受影响了，但我反正那时候我也睡着了。但对美国来说，它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中间过程已经有当一两个小时，或者可能几分钟解决，但这次长达六个小时，
对，而且重点就是说，它可能不只是在做社交了，因为现在已经脸书太多人在上面做交易、做买卖，所以是工作，所以这个影响是真的大。
所以如果刚好那一天有新产品要推，然后你脸书发了很多的广告计划，
是
当下你就傻眼啊。当然，另外中间的事情，你刚刚讲的就是他的产品经理出来大爆料啊。那这一次的爆料事件，其实金玉玄这篇文章是说，脸书呢应该要正视这场风暴了，否则，现在我们都看到了，脸书是大家既需要它，可是又讨厌它。所以这一次你看到，这个爆料者，一连串，不管是接受媒体的访问，有 CBS 60分钟，还是到国会去作证啊，其实两党议员过去什么事情都看互看不顺眼，就这件事情，大家有志一同，同仇敌忾。所以这个其实也就代表的脸书现在在面临的真正的挑战。
是
刚刚讲，其实你刚刚讲包括他在 IG， 你看有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因为这样，因为常常用 IG， 所以觉得自己很糟啊，要么得减肥，进而减肥，进而造成这个厌食症，
对，
然后要么就觉得想自杀，
对，那很不喜欢自己，
对，所以这个是有，但是新选说持平的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 FB 如此，就是基本上是整个 Internet。的问题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 Hogan 的爆料之所以有爆炸性，我觉得是因为他有证据，这证据显示出来脸书自己本身内部针对这个问题是进行研究跟调查的，而且调查的数据出来之后显现出有百分比，比如30%几的人因为这个相关的 IG 上面那些人的关系，因此觉得自我感觉非常的糟糕，不喜欢自己，有10%几的人因此有轻生的念头。你说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研究，你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到，你可能还可以解释说啊，这个就是大家的问题，那我不知道怎么办。但你既然针对性的做了这个研究，但是你把这个研究做出来之后，看了以后，哦，束之高阁，继续的没有去做任何这样的相关的言论的一些处理的话，我觉得那个事实上，
所以现在主控我现在倒过来讲啊，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关心、不重视呢？我不珍贵呢？我连研究都不要研究，我进来研究代表我
很重视。那研究了以后呢？
至少我知道了。
这个说不过去啊。
这个状况有点像当年的这个烟草公司的事件重演。
是啊，
他明明已经做了研究，知道这件事情对肺部是有伤害的，但因而不发。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 Hogan 也是拿这个东西做例子嘛。他说这个状况就像是当初的烟草公司一样，他一边跟你说呢，你一边方面你知道有害，二方面我告诉你说呢，啊，没关系，继续抽。
不过金玉玄这篇他是点出啊，其实在他爆料的内容当中，有一点他认为对 FB 最致命。最严重，但是呢却很少被注意跟谈到，包括你刚刚都没有讲到。他说呢，根据 Hogan 提出的这个证据当中，脸书自己有去研究过，他发现他的青少年用户正在明显的减少跟衰退。他说这一点其实对脸书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说伤害大呢？
但这个之前就发现了，
对，但我们外面讲，但这个不是脸书自己调查的数据，那这次是脸书自己调查出这样的数据，但是他隐而不发。因为根据他这个数字，脸书自己预估年轻user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年轻user就是明天的成年的users。他说如果这个趋势进一步下去，未来两年会影响他整体的用户数，两年后呢，他用户有可能最严重的话会减少45%。
OK， 了解。所以等于是这两个调查放在一起看的话，是因此让他决定去忽略这个对于青少年造成伤害的这个调查，因为他想要守住这个继续滑落的失去的青少年。
这件事情为什么是重要而且严重，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他等于在隐瞒投资人，隐瞒你的股东。对，你有这么严重的坏消息，你竟然不公布让你的股东知道，你想我买你股票你都给我好消息，说你未来会成长成长，但是原来你自己已经知道你有个极大的风险，极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中，但是你没有告诉我，所以这是对市场不诚实。再来第二个，你也是对广告主不诚实，广告主要投入资源要跟你长期合作，结果原来你的这个基础正在 大幅的流失，你的土壤正在大幅的流失，但是你居然没有好好的告诉我，跟我讨论说，那这个现象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经济学人说这个甚至其实是有不只是道德问题还有违法的问题在
是是是这个没错、啊、就是我们刚才讲比较都是处理这个企业形象的问题社会责任的问题但是你刚刚讲的这本事实上是他作为一家企业他对他股东他是不是够负责任够诚实的问题
那讲了企业形象也是啊经济学人说、啊、脸书像已经到了这个形象生意难以挽回的时刻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段期间，就算脸书的发言人出来解释，就算祖克伯自己发脸书解释，有没有发现大家不太想听？
他每次我们就说了，他第一个就是都会晚好几天出来才出来反应，反应之后每次都要说一说之后不痛不痒的过一阵子后又固态复萌，就在风暴当下他都会先装乖。
对，所以他们越讲的越多，他写的越多，就会让人家从更多的角度去嘲笑他，去嘲弄他，甚至去批判他。
其实我在这个里面我反而看到一个也是比较少媒体特别提到，就是说 Hogan 他点出一点、啊、就是说祖克伯他在里面他竟然花了一大笔一个单笔的钱是$50亿，干嘛呢？
和解。
对，就在那个牛津的那个他的不是他那个大数据被拿去滥用
剑桥、啊、
对对对剑桥分析公司不是牛津剑桥分析公司那个件事情然后呢脸书被告对不对然后他为他自己本身的利益就是要求公司为他去聘请一些、可能是透过各个方式啊律师啊这个和解费$50亿哎，只会让他自己去减少他自己的应该负起的责任、我觉得这点非常糟糕就个人格自己本身的人格来说
道德破产道德破产、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经纪人会说整个声誉啊形象会到了接近难以挽回的时刻了。你想想看今天你这个问题你出来解释都没人理你，然后你的形象大家虽然继续在用你，可是大家都在批判你，都在讨厌你，都觉得是你，大家一边用你一边觉得被你欺负，所以大家想想看，
是啊，可是这样的那么多年了，这一次真的会是一个 turning point 吗？
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未来他推所谓的什么什么元宇宙嘛，他Metaverse,
那是
啊，就是说更加的虚实整合，那你的生活有更多的层面可以交给我，来让我扮演重要的桥梁跟角色，鬼相信你啊，鬼敢交托给你啊。他是说这种情况就有点像这个烟草公司给你一些养生建议你敢不敢相信他那样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有可能在将来历史回头看，这场十月风暴是脸书整个由盛到衰的转捩点也说不定啊。但你也许不会，因为过去这么多风暴他自己也都过去了啊。再加上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也都需要他，更何况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再强调，今天脸书遭遇到很多的批判，其实有很大部分的确不只是脸书，而是整个 internet 都共同必须面临的问题，不是只有脸书而已。你看首先第一个如何保护孩子，让孩子有更健康良好安全的网络使用环境。不只是脸书，不只是 IG 啊， YouTube 呢， TikTok 呢，还有很多法律边缘的网络游戏。它其实对年轻世代的时间啊眼力啊体力啊各方面的伤害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再来第二个，关于言论自由，以及仇恨言论挑拨言论之间的界限，请问该怎么划分？不只是脸书不知道该怎么划分， YouTube 也不知道， Twitter 也不知道，谁有权利不让总统的账号继续发声？
对，
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必须要静下心来去好好的讨论啊。但是在过去刚提到这个事情，脸书是向来在风暴发生当下它是最延迟反应的，最装死装傻的，你记不记得？对啊，在美国大选期间，其实你说 Twitter 啊，那后来其实碰到这个状况，发现他们本来说的言论自由，其实某个程度有点像是放任啊，这个仇恨的滋养，然后呢分裂这个国家之后，他们其实开始采取一些措施。
后来就是脸书
是最慢，最慢反应，
而且是他的员工跟高阶主管出来罢工。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中间有他的问题在，但是还是有一些程度轻重上的问题啦。
不过这一波当然接下来就看情势会怎么发展，因为这发展可能来自政府，也可能来自同业，来自业界跟科技啊。那来自政府。
至于消费者有可能吗？
最不可能不，消费者他必须有新的科技来发动。比方说你看不要说你真的不要以为今天大家很仰赖脸书，所以脸书不会倒，很难说了。你看当年的 American Online 有没有，当年的什么 MySpace 有没有，一样啊，当时大家多么依赖它，它的网络效应多么的强大，但是说走就走。现在如果有一个同样强大然后让大家渐渐喜欢的 这个新的社交平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脸书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压力。那就政府的角度来说，他说接下来政府极有可能真的可以顺着这个民气可用啊、哦，强烈立法。但对立法看起来，因为网络的问题太多了，因为不只是 Facebook 这个，我们刚才讲 啊，所以看起来比较可能 focus 在儿童跟青少年。例如要强制执行，他早在1998年就已经通过了一个叫 Children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就是、儿童线上隐私保护法。OK，要禁止现在这些业者啊、哦、收集13岁以下的儿童的个资跟使用他们的个资。我想比较可能就是完成比较小规模的立法，比较 focus 帮一下这一大人的部分哈、哦，这一成年人的网络世界，我看很难，短期内。
对啦，因为我觉得对于孩童的保护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有共识，而且他们相对来说，他们比较没有自己，就是你会这样讲，就他们比较没有自己去研判事情正确与否，而且比较的能力，然后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大人会觉得，那我自己的选择啊，那我的自由啊，那我就喜欢被攻击。假设啦，我就喜欢就是有这种说法，所以当然他就问题会更难解决啦。
其实你如果问我，就不应该13岁，我就要18岁以下，把它当视为烟香烟。
我觉得美国国会会继续去讨论它，我相信。我相信
因为这种社交媒体它使用的这个上瘾的倾向是非常明确的，何况这些科技业者明明就是要想办法让你来上瘾，明明是要用各种你刚才讲那个，他爆料他说他就是要让各种的仇恨激烈的言论来激发讨论，然后让这个网站更回落。
是啊，
那如果你是平平淡淡的、很持平的、很公道的，谁理你？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组合看起来就是像是一个老老实实、斯斯文文的，但事实上呢，这个帝国却带有一点邪恶成分存在。
非常
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那刚刚讲到了这个青少年儿童可能最需要被保护的，也就是父母亲手上的那块宝啦啊。那所以的话呢，不能够输在起跑点。补教业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
你这样转得很好，
很好啊，对，赞。
接下来聊这篇文章是他 International 栏目下的唯一一篇非常长的文章，可是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关心孩子的教育的话啊，强力推荐这一篇文章。它谈的是全球补教产业，因为我们都知道补教不只是台湾，在全世界都一样，现在是门极大的生意。
所以不只是东方社会，
不是不是
华人社会，对不对？
你看完之后你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啊，从非洲到欧洲，
是吗？
大家越来越这样。
我真的一直以为华人特别，因为华人一直从那种什么功成名就啊，
不止华人啊，我告诉你，这篇文章是从韩国讲起的啦。韩国80%以上的
小
学生，对，日本的90%啊，在高中毕业前都有补习过
的。他们都受华人文化影响蛮大的。
我觉得亚洲人都这副德行，
对，
印度人也是一样，
印度人也是吗？
也是啊，也是只是穷人没上学而已。但只要是中产阶级重视孩子教育的，其实都一样。因为发现学校的教育，就是大家排排坐、吃果果啊。其实如果你希望让你孩子成绩超前别人，你就觉得你需要多做一点努力啊。但是不只是亚洲国家如此，英国它这个数据是 England and Wales 啊，英格兰跟威尔斯，11到16岁的孩子，在2005年呢，有18%有补习。2019年高达27%，已经有30%了。
27%，那真的蛮高的。
在伦敦41%，在德国2013年的数字也是40%。
真的有一点点颠覆我的想法，因为过去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在谈到孩子的教育的时候，都是要效法西方世界，都觉得西方世界从小就培养他们独立自主。
其实主要是北欧啦，也不见是南欧。
没有，我觉得包括像美国也是，就是说你会训练他辩论啦，不会填鸭式的啦，记不记得？所以为什么其实台湾那么多父母亲要去移民的目的，不都是为了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的环境吗？所以那个都移民到哪里去？移民到美加啊，所以代表就我们以为。我们以为每家的教育环境是好的，所以显示出来
OK
对立吗？
必须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补教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参与者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所谓不同的方式是有那种填鸭式的，就像我们为了考托福啦，考联考啦，这种反正你去那就是补习，就是考试。有另外一种其实是加强班的，比方说你的物理你很有兴趣，我给你特别 物理的加强班，那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分数，可是我就可以带你做实验，我就教你基本的观念。
有这种啊，就不是为了考试，
还有珠算，其实他们也有啊，
还有
也有、啊、
兴趣
英文啊，对啊，那不是为了考试的，他当然会对你课业有帮助，但其实那个他除了帮助你分数加强之外，帮你课业加强之外，哎，当然其实也都有啊，但其实所以意思是所谓的补教，也许应该更开放去看它的定义，而不是只有限缩在只是为了分数。当然，
但欧美呢、也真的就是有那种启发式的，
但基本上都还是希望啊，我家的孩子可以比别人家聪明，可以比别人家表现的好啊、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总体现象呢？经济学人他这一个专题就帮大家一一去分析啊，我讲出几个就好。反正首先第一个，他说全球教育环境的大幅改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中产阶级很多国家过去很多孩子是没办法上学的，印度啦、中国，但现在普遍的很多的孩子都已经能够上学了、所以当上学人数更多的时候，需要补习的需求当然也是增加，所以这是原因之一、再来第二个，也因为更多人上学，竞争难也更激烈、中小学比较容易增加，可是大学在很多国家其实还是相对是有限的、所以为了要有争取到上大学的，你就需要好成绩，需要好成绩，你其实就需要补习，就需要去加强。OK，再来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人口结构的问题了。哦、就像我们台湾一样，看的最典型，第一个是少子化。本来生三个、五个、十个，谁理你啊？但现在只生了一个、两个，对，就可以集中在这。加上过去，就爸爸出来工作，妈妈当家庭主妇，现在双薪家庭多了，收入也多了。所以觉得我更可以好好的栽培我的孩子，所以这是人口结构的原因。当然还有供给面的，其实尤其包括疫情期间，他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哦，补教业它其实参与者有很多种不同的面向，最基本的当然最常见，包括台湾也是老师出来兼差。
对对对，小时候都嘛是这样子。
然后这些老师尤其在，
你会发现，老师是因为他一直有兼差，所以在白天上课的时候他就是会少教一点点，留着放学时候再教，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情形？
对对对对，有啊，我就听我同学讲过有这样的老师啊。
你听同学讲，就你没有补过习哦。
我没有补过这种习
啊，真的、我们有哎、而且我们那时候以前就有那种老师，你就发现说他上课的时候他就会明示暗示你，要你去补他的习啊。
对对对，我同学就是据说是
这样。对，那你可能成绩，
所以他说他觉得他应该成绩很好，结果为什么分数他就是比别人差？后来才知道是这样，
他没有去补习。
对对对对对、当然另外还有所谓的大集团，就是像中国这次出事的这些、那这些就是凭着财力，凭着现代化的行销，凭着现代化的各种的工具来大举的招揽学生，所以其实类型是很多的，但不论是哪一种类型，是在这一波的 COVID-19 期间都出现了质变，包括你看很多的国家老师要么失业，要么在家的在家，就开始更积极的找学生，再来那些大集团现在也更懂在疫情期间大量的投资网络，投资科技，所以未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部方面的努力。所以以前你看做补习班啊，招生，对不对？不相信我，未来会有更多的线上课程可以招生。
所以说好多角度讲是说，可能大家都认为教育这件事情或者受教育这件事情可以翻转阶级。从这角度讲的话，算是好消息。但是中间的话，比如说你在义务教育之外，你要额外的再花点钱，额外的花一些资源去补习，那有多少的家庭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资源嘛，对不对？这可能又是另外的问题。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最后一个话题呢，来聊聊呢，也是跟其实也跟青少年有关啦啊，但是成年人好像也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青少年爱吃鱿鱼
爱玩鱿鱼游戏，好吧，这个实在是真的是很夯。你真的不得不去佩服啊，这个南韩的影视文化真的是做到可以去行销全世界啊。就是我在亚洲国家，这个以前是日本了，现在是韩国，一出来哇，它这九十几个国家疯狂爆红哎，鱿鱼游戏哈，它是一个韩剧啦。所以既然经济学人杂志也注意到了鱿鱼游戏、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聊一下鱿鱼游戏，不过我稍微补充一下前面讲的、因为国际补教业的这个现象、它固然是有各种的人口结构性的原因跟疫情啊等等原因，不过经济学人他其实也很持平的点出这样的产业啊，如果没有好好去规范，它是有伤害的。 OK，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老师白天学校偷工减料，就是为了晚上可以教补习。再来呢，也因为城市里面有更多的教学的机会，所以呢，很多的老师不再去偏向，因为偏向人太少，也不补习。那、再来，未来孩子的成绩落差也会渐渐的拉大。有钱阶级、
中
产阶级，这个其实是也显而易见的。而且呢，就算是有钱阶级的小孩，看起来也会因此更辛苦、更累。更对学习失去乐趣，所以其实一个补教业越强大的国家，其实越难摆脱分数主义。好，所以其实在这整个专题其实有点出让大家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如果我们真的摆脱不了补教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重新去调整补教的内容跟方式。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啊，好 ，OK，
那我回来讲鱿鱼。那这期它在亚洲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它是要应景了，因为这其实从我们亚洲的角度来看，
就是应景，代表说他们真的也注意到那么一个流行文化。
大家最近看美国这些 talk show 都一样啊，它主流 talk show 都上完了，所以这其实是韩国的文化。正式的进入了美国的主流了，这是继去年的这个寄生上流之后，另外一个让美国人、让西方人大开眼界的韩国的文化作品。
OK，
那你看，包括 talk show 啦、TikTok 啦，还各种商品广告，对，连那个糕饼店都在卖那个什么焦糖饼干，那叫什么碰糖？
碰糖啊，
碰糖，
什么焦糖饼干？
哎呦，不知道叫碰糖嘛。Anyway 啊。所以这些还
所有复古的游戏跟复古的零食都回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啦。
对
啦，
对啦，对，当然这个要归功于。
所以你会发现，全世界的小孩子为什么以前都在玩跳格子哈？我以前一直都有这种疑问，为什么以前没有那么的全球的，譬如电视没有那么大的流通，然后国跟国之间没有那么长的一些旅行，那为什么大家都一样跳格子，
跳
一样玩一二三木头人？为什么？
一样石头打水漂。
所以水漂我觉得比较可以理解，但是有需要到。一些就是不是那么的纯粹原始的一些游戏，它
已经不知道是谁传谁了。
对，好好玩哦。好，继续。
没有，就说这当然好，我还是觉得要归功于 Netflix。因为 Netflix 已经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平台。然后呢，它特别为这部片呢，你看又是配音，又是翻译做字幕。Okay, 所以让更多的国家
就它一个有一个全球化的包装形式就是
了，对对 对,
对，它在台湾其实也是嘛。
对，但其实经济学人说，他也访问很多韩国人，然后都说，不解不解，为什么这种片会红？
是吗？
对，他说第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故事了，老梗，而且还有抄袭复制的嫌疑。
我怀疑他有大数据。
是哈，
我觉得他会把一些不同的元素，就这个元素吸引这个年龄层的人，那个元素吸引那个年龄层的人，这个元素吸引男人，这个元素吸引女人。
对，这个元素是什么？这个元素是对不公不义的抗议跟抱怨。经济学最后的结论，
社会，
经济学他这篇文的最后结论是，他说呢，就像爱情，就像金钱，对社会的不公不义的抱怨，同样是不分国界。部分语言的，
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语言，对不对？我觉得是有点啊，因为尤其南韩，南韩这个事情可能是又很极致啊，就看起来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里面的贫富差距、社会压力，然后那种负债累累到他必须要去参加一个很残忍的游戏，然后求生存的不敢退出，种种。
韩国人说：“哦，我们现实生活就如此啊。”
是啊，干嘛要看游戏？是这个意思吗？就我们的现实生活就在玩这个鱿鱼游戏，是这样子吗？是啊，我觉得生存游戏之所以会红，是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玩我们自己的生存游戏啊，不是吗？
压力好大，
不要太急了。好，时间到了，谢谢沈云松，谢谢，拜拜，
谢谢。